就是少年财主前面马太福音19:16-22讲到一个少年的财主来寻找耶稣，要他寻找永生之道。但是这个比喻的结果呢，这个少年的财主最后是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在末了，耶稣给他做的结论就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你读圣经呢，你如果读了上文，那么为什么这个比喻会突然之间冒出来，对吗？那么好，我们看下面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啊。马太19:27-30，那是少年财主离开之后，彼得呢就替门徒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你就可以看见，所以这个一定有上文跟下理，上面发生的事情就引发下面的这个比喻讲出来。那么如果你读圣经，你留，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单单主日来听到啊，你平时有参加查经聚会，那么你就知道圣经的连贯性，你就会知道上文下理的关系啊。好，我们再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对耶稣问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那将来我们会得什么呢？那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啊，因为他看见那个少年财主啊啊，耶稣要他变卖所有才来跟随他，对吗？啊，那么他忧忧愁愁的，因为他财产很多啊，对啊，很舍不得啊。看见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看现实嘛，对吗？那么耶稣告诉他，耶稣的回应说，你们呢，这个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在他荣耀宝座上，你们也会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是为我的名撇下这些呢，无论是弟兄姊妹、父母啊啊，有一些有妻子啊，儿女、田地、财产，你会得到百倍，而且承受永生。不过耶稣呢，最后末了加一个暗语，他就说，但是有很多在前的将会在后，在后的将会在前。你很功利，对吗？但是有一些呢，你不要看他是这样，但是后来他可能改变，对吗？那个少年的官，当时他来问耶稣，耶稣要他撇下一切所有，但是后来可能他后悔又来寻找耶稣呢，对吗？所以不是说你传福音给那个人，那个人一拒绝就代表他永远拒绝，对吗？他可能回头又来寻找耶稣，对吗？我们很多人不是人家一传福音你就信耶稣啊，你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没有预备好啊，对吗？所以你在后的可能你后来居上，对吗？在前面呢，你以为说我已经得到恩典了，那么我以后一定都会跑在前面，不一定。赛跑你看开始有一些跑得很好，但是有一些后来追上来，对吗？所以我们可以不要看清别人，你要好好的自己追求。信仰也是这样，人生也常常是这样。好，我今天不是专门讲这些，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彼得好像代表门徒向耶稣问说，将来我们得什么，好像 他很功利，那但是耶稣没有责备，耶稣允许给那些有荣誉宝座的。这耶稣为什么要插这个天国比喻的原因，耶稣呢，当时我已经讲了，他明确容许给那些肯牺牲付出代价的人，但是幕后的结论他就讲到一个新的比喻，就是葡萄园的比喻。这就是前文跟下理的关系，所以我盼望我借着讲道，我希望教你读圣经，你一定要留意上文下理，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引发这个比喻。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留意这个作者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对吗？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马太，这个就是税吏马太，是吗？坐在税关上收银子的。你知道你在税务局最重要是看你的数字，对吗？所以呢，这个马太呢，对金钱和数字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其他福音的书呢，马可、路加、约翰都没有讲，只有马太讲。马太把它记下来，就是因为马太认为这个很有意思在里面，所以只有马太福音突有的比喻啊。所以你有时候你要读圣经啊，你说为什么马太专门马太记下，其他福音没有记下？因为他们不像马太看钱看得很重，对，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我觉得会有意思啊。好，我们首先讲的第一部分是讲到家主雇请工人工作，这是马太福音20章第1到第7节，这个比喻就是讲家主雇请工人工作。好，我们先看这个比喻20章第1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跑到他的葡萄园去工作。那么早上这个时候是什么呀？早上6点，就是清早。犹太人的观念，清早就是早上6点钟，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日落到日出，跟不是一天的开始，不是早上到晚上，乃是晚上半晚，晚上到早上。早上是早上清早，他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呢是第一批的工人。他和第一批的工人说明讲清楚，一天你给你1钱银子，就打发你们进去。到第二批呢，这个啊几撮是早上9点，这个时候呢是第二批的工人。第二批的工人呢，主人告诉他，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就给你。有没有告诉他给他多少钱呢？没有，没有。只有第一批的工人进去的时候先跟你讲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到第三和第四批呢，是午正和申初，那是中午12点和下午3点。那么这是第三到第四批，是中午12到下午3点。那么到又初，那是傍晚5点。傍晚5点呢，这个主人还出去，出去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时候 还在站在那里，就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儿闲站，也没有工作，对吗？那么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呢？最后这一批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进去啊，没有人雇我，那我要工作也没得做啊。那主人说，好吧，你们就进去吧。好，要明白这个关键，我先跟大家讲，你要放弃现在的劳资关系和市场的观点。现代人是同工必须要有怎么样同酬，如果不同工但是却是同酬，那对工作多的人那就不公平了，对吗？对工做的少的人，那么你给他多，那对他很好，当然对他好，那是福利，但不是该得的，对吗？好，那么不过呢，天国的奥秘呢，在这里要我们是注意恩典的真理的原则，恩典和侍奉的含义。那么恩典的真理呢，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叫做恩典。罗马书说做工得工价是该得的，对吗？不是恩典吗？因为你做工你换工价吗？我给你工价你做工，那不是恩典，对吗？恩典就是不是做工换得来的。侍奉这个含义对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不明白的。有些人说人家一个礼拜做六天，礼拜天是休息，对吗？我干嘛礼拜天还去教会做工作啊？啊，那就说明你不知道侍奉神是恩典啊，对吗？你觉得那不是我该做的，我去做了，所以好像我吃亏了，对吗？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都不说吃亏的，你的子孙一个礼拜做七天半夜还要起来给他喂奶啊，啊，你的孙子你还要喂他啊，要换尿布换屎布，你样样都做，你怎么算呢？对吗？啊，那是你甘心乐意，我心里喜爱，我乐意做，那不一定。人家要生孩子生不出来，你有孩子不是很高兴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人讲道理讲不清楚，对吗？但是你做人生，在人生有体验，你那个了解就不相同了，对吗？所以生活的经验对我们有一些教导在里面。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相当世俗的比喻呢，他要表达的头一个功课就是侍奉是恩典。这个家主的葡萄园固然他需要人手来帮忙，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普遍人他们失业的情况，他能够被这个家主把他挑在葡萄园里面工作，那绝对是恩典。因为就算你像同意一天收一钱银子，你也不能保证他一定会请你，对吗？因为大家没人有其他的工作，只有这份工作，对吗？那么大家都等在那里，希望能够被招请在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工价也是恩典。为什么工价也是恩典呢？因为有人天天在园外等待，你未必会遇到这个慷慨的家主，他一天只来五次，对吗？如果他一天只来五次，那么而且呢，一钱银子对当时的人呢是一个很高的收入，因为罗马是皇帝嘛，对吗？ 罗马的兵丁他给他的薪水很高啊，对吗？所以呢，那个他一个人的工钱可以六七人活口做家用，那个收入不算少啊，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你要在读圣经的时候了解这些背景呢，就帮助你会懂得什么是恩典。这个比喻的家主呢，他是早上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和最后五点都出去雇人，但是呢，只有头一批的工人知道工价。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你看，我们要找出引起争执那个终极的根源在什么地方。那么这就是马太二十章八到十五节这里所讲的。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这是什么？这是家主的安排，这个家主刻意安排这些事情。那么只有约在游出雇来的人也个人得一钱银子。那么给我们看见末了的呢，是先发放，家主安排叫工人来，但是他吩咐是要末了的呢要先发放。那么那些先雇来的，他们以为想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银子。那么最先来的人埋怨，他们得了之后呢，他们就埋怨家主。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整天埋怨的原因就说，我们整天是劳苦受日，后来只做一小时，你叫他们和我们一样。他埋怨的理由就是这样。那么家主给他的回答的第一个理由就说，我不是亏负你啊，你和我讲定不是一钱银子吗？啊，因为我告诉你，其实后来他说你后来我会不会亏负你，对吗？那我没亏负你啊，你根本都没有跟我讲定一钱银子，但是我就给了你一钱银子，也没有多给那个先来讲定的，那你没有讲定，我还是给你一钱银子，那你没得话说嘛。所以他就说，我的东西，我的理由，我可以把我的东西给他，给你就红眼了，拿你的走吧。所以家主的回应就是这样，对吗？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是希望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能够了解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工价，对吗？你要分清楚这些。好，上面的经文呢，我们已经把比喻的进程讲出来。表面看来是家主处理安排不当而引起的，但是呢，耶稣为什么接着这个少年的官寻求永生走了之后呢，就设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原因就在这里。永生是什么？是恩典。永生，这个少年的官以为我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他以为他需要做 然后得到永生。但是永生不是你做出来的。有些人说人家佛教是行好事得好报，对吗？但是我们知道救恩不是你做的东西来换取的，乃是神白白给你的恩典。世上的东西你可以用东西换，但是属天的东西是神白白给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懂得感恩，我们知道这些是神白白的恩典。信耶稣得永生，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善行苦功来换取的，不是工匠。好，家主和工人的真实的本质背后也是恩典和做工匠工得工匠的冲突。少年官寻求的是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天国比喻的表达的信息是能够进葡萄园去工作是恩典，家族给多少工价也是恩典。所以呢，永生和天国都不是人用劳力善行去换取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比喻里面学习到的功课啊。好，被召进葡萄园的工人成为神国中的头一批工人，他们蒙拣选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的资格，而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许多人在恩典里面，他们却在那里埋怨。有机会服侍的人呢，我们却往往在那里逃避。是谁呢？犹太人吗？门徒吗？或者你我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虽然做没人知道，但是你心里知道。有时候我们也在那里埋怨，我们没有想到神给我机会，我服侍他，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些里面学会，能够懂得数算神的恩典。有人常常，我有时候我们做牧师传道，常常去探访病人。有些人到患病的时候说，神如果医治我，我起来服侍你，但是可能你的机会过去了，对吗？所以有机会可以侍奉，有机会为神用的时候，你要常常数算，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生命当中能够好好的去荣耀他的名。主耶稣在最后他下的暗语在这里呢，我们看看，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有些古卷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像那个少年的官结尾，耶稣同样在天国比喻的调转头来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古卷怎么说呢？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警惕和提醒呢？ 耶稣在讲道当中不是也是这样警告过，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千万不要论资排辈，自以为是，因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也不是因为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自卑，我们自甘落后，认为我们跟不上别人。因为天国比喻告诉我们，那些在后的人你可以追到前面去，在前面的人你可能会慢慢的落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追求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跟别人比较，也不要嫉妒别人，只要自己努力追求。你参加教会的服事，你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是跌倒过的，你可以爬起来；如果你犯罪的，你要悔改，重新建立你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追求。保罗，当然没有人给保罗拍过照片，对吗？那么这个只是古代有一些人把保罗在监狱当中的那个情况把它画出来。我们在这里看保罗在他写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或者说所要我得到的。他怎么说呢？保罗他的提醒就是他一直不敢，虽然他是在前面，但是他也怕他要落后，所以他也提醒他自己，我不是以为夺者。他说，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的目标就是他一直往前，他要不敢落后，对吗？他怕别人把他追上去了，所以他虽然在前，他也怕他落后。保罗是神所用的工人，他都一直靠着神的恩典要追求，要努力，要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要做好我该做的事，那么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再往前走好好的我今天我希望我不是，我常常说我讲到是目的是希望你回去，你好好的读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好好的了解里面的信息，然后你自己在读圣经里面，你得到你自己得到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我只是导引引你去看圣经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保罗朝着目标，向着标杆直跑。这里有一幅图画，阿崇，有些在香港来的人知道这个阿崇是颜以静，他85岁离开世界，他画很多漫画，但是这幅画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不在什么，不在乎什么多啊，不在乎多快多远，但求不断的超越自己。你要朝着目标，你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你得到神要你所得到的。啊，我盼望我今天这个信息呢，能够对你引发你的思想。如果你们有小组讨论，有机会也可以谈谈你对葡萄园的比喻有什么领受啊？好，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你的话。愿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葡萄园的比喻当中得着提醒，得着激励，也得着帮助。愿圣灵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虽然这个人数不多的教会，在国语堂里面，让我们带领更多的亲人归向你，让我们一同和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愿主你自己赐恩，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接下来是诗歌回应的时间，活着为耶稣。 面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是给我们有机会回应神所供应的。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可以暂时不必参与。我们唱奉献诗歌，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试试把奉献带到台前。同心祷告，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父，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多方面都充充足足的供应给我们。我们现在在你的面前，照着你的吩咐，把所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你的仓库，求主你竭尽使用在你的事工上，也求主你赐福凡在你面前侍奉，凡在你面前所奉献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我们现在看家事报告。我们看第五项，就是礼拜二晚上7:30的教会祷告会，还有礼拜三晚上有微信的祷告会。然后看第七。看第八，就是礼拜四晚上7:30到9:30有乒乓球，如果你感兴趣或者你有朋友感兴趣的，你们可以一起参加。还有就是每个礼拜五早上11:00有赞美操，大家也可以来，我参加过，很好的还有就是第11项，6月13号到16号3年4的培灵会，主题是末了的话，请大家预备时间参加，也可以邀请朋友。第12项是6月21号到23号有温哥华的联合布道会，人生的追求是国语的聚会，所以大家请预留时间参加，地址上面也有了，是在 Richmond。 跟着下来是6月22号拜六的早上10:00到12:00有培灵会，突破生命成长的瓶颈，这个就是在非沙人教会，在 Marine Drive 那边，有这边也有地址。然后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6月16号崇拜后的团契，我们这次是在 Anita 姐妹家里，在我们教会附近，在四街跟 Renfrew。这边还有蛮多的哦，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这个礼拜天还有下一个23号还有30号是差不多是最后一次接受8月17号夏日summer camp 夏日营的报名，所以大家请看详情，如果有想要参加的，你可以跟 Ali 联络。还有8月31号有急救的课程，这个还蛮重要的，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你可以跟这边有 Cecilia 有 Joanna， 但是如果你还找不到他们，你也可以找 Adi。 接下来的家事报告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们现在就起立 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还有你心中所挂念的每样事情，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大家请起。我们现在